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面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还站着四十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一百来人，为首的有四个大个，和这四位长的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四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这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是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着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两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一看好似两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汪汪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万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看这样不像，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 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在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面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和星星红的桌帘，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夫，这是一个债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看这老头可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的，参见徐三将军了。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个跪在最前面。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的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夏克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啊，正是，一点都不假。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啊，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10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10大魔，这是南海10大帮派。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4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永，那个黑脸的是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3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5个合在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力可以调动5000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 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冠当了老巢。夏随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随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十八条罪状，这就叫出师得有名，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玉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随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十八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失，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殿夏随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 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它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头，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这白玉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虎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良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窗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宴，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的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燕村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怎么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插翅虎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殿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 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杨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
哪里哪里啊，不过多吃几年闲盐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范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的热诚劲你就看出来。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很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拉着徐良的手说，范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学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昆仑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
无论如何我也弄个水落石出。